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张皇后、张敬吴太后、甄懿独孤皇后、瑞珍沈太后、昭德王皇后、韦贤妃庄宪、王皇后、义安郭太后、孝明郑太后、恭熙王太后、甄宪萧太后、宣义为太后、上恭宋、若昭、郭贵妃、王贤妃、元昭朝太后、惠安王太后、郭淑妃、恭献王太后、和皇后。肃宗被废为庶人的皇后张氏是邓州项城人，家族迁居新丰。他的祖母窦氏是昭成皇后的妹妹。玄宗年幼时失去昭成皇后，把窦氏当母亲看待，抚养爱护十分周到。玄宗即位后，封窦氏为邓国夫人，亲近宠爱无人能比。窦氏有五个儿子，叫去祸、去仪、去奢、去义、去盈，都是高官。去盈娶了长芬公主，去义生了张皇后。肃宗做忠王时，娶为元圭的女儿为如人，被立为太子后，立如人为妃。后来张氏成为良帝。妃子的哥哥韦坚被李林甫陷害致死，太子害怕，请求与妃子断绝关系，毁掉服饰，幽禁在宫中。安禄山叛乱，妃子陷于贼手，至德年间去世。起初妃子被废后，良帝得以独自侍奉太子，他内心聪慧而善于言辞，能迎合太子的心意。玄宗西逃时，良帝跟随太子渡过渭水，百姓拦路请求留下收复长安，太子不听。宦官李辅国秘密建议，良帝又赞成他的计谋，于是决定北赴灵武。当时军队护卫很少，晚上停宿时良帝必定睡在前面。太子说，夜晚可能有不测，而且抵御贼寇不是妇人的事，你应该稍微小心。梁帝回答说，现在正是多事之秋，如果发生仓促之事，我自然会抵挡，殿下可以慢慢想办法。驻守灵武时，他生下儿子才三天，就起身缝补战士的衣服，太子下令制止。他回答说，现在哪里是只顾自己保养的时候呢。乾元初年被册封为淑妃，追赠他的父亲为尚书左仆射，姐妹都获得封号，弟弟张清、张乾分别娶了大宁、沿河两位郡主，于是被立为皇后，诏令内外命妇都到光顺门朝见。皇后能牢牢抓住宠爱，渐渐干预政事，与李辅国互相帮助，多次因私事请求而扰乱朝政。她在院中举行清蚕仪式，众命妇辅助行礼，礼仪物品非常盛大。乾元二年，群臣向皇帝上尊号，皇后也暗示群臣给自己上尊号益圣。皇帝问李逵，李逵争论说不行。恰逢月食，皇帝认为是后宫的过错，于是作罢。他又与李辅国谋划把太上皇迁到西内。端午节那天，皇帝召见山野之人李唐，皇帝正抱着小女儿，看着李唐说，我思念他，不要见怪。李唐说，太上皇今天也应该思念陛下。皇帝流泪哭泣，但被皇后在内宫制约，最终不敢去西宫拜见。皇帝生病，皇后自己赐血写佛经以示诚心。起初建宁王李昙多次在皇帝面前说皇后的坏话，太上皇在蜀地时赐给皇后七宝庵，而李泌请求分给战士赏赐，李昙帮助李泌请求，所以皇后怨恨，李昙最终被诬陷而死。从此太子非常害怕，侍奉皇后十分恭敬。皇后还想加害太子，但因为自己的儿子李早逝而李栋年幼，所以太子得以没有灾祸。宝应元年，皇帝病重，皇后与宦官朱辉光等谋划立越王李系为帝，而李辅国、程元振派兵护卫太子，把皇后幽禁在别的宫殿。代宗即位后，群臣禀告皇帝请求废他为庶人，并杀了他。张清、张乾和舅舅窦履信都被流放，党羽被诛杀。肃宗张敬皇后无氏，是蒲州蒲阳人，父亲吴令圭因郫县城的职务犯罪而死，所以皇后年幼时入宫为宫女。肃宗在东宫时，宰相李林甫暗中图谋不测，太子内心忧虑，病发斑秃。吴氏入宫夜见，玄宗看到后不高兴，于是临行太子宫，看到庭院屋宇没有打扫，乐器上积满灰尘，旁边没有嫔妃侍从，皇帝伤感地对高力士说，儿子的居处竟是这个样子，将军怎么不让我知道呢？下诏挑选京兆良家女子五人侍奉太子。高力士说，京兆挑选别人会有借口，不如从宫中有官宦背景的女子中选取，可以吗？皇帝同意，选了三人， 无事在其中，于是得到宠幸。忽然一天，他睡梦中被压住不醒，太子问他，他回答说，梦见神降临，穿着甲胄，拿着剑，剖开我的鞋不进入，几乎不能忍受。点灯后，那痕迹还隐约可见。他生下戴宗，是嫡皇孙。出生第三天，皇帝亲自来给他洗澡。孙子身体挛曲瘦弱，乳母嫌他丑陋，换了其他宫中的孩子进献。皇帝看了不高兴，乳母叩头说不是原来的孩子。皇帝说，这不是你能知道的，赶快把那个孩子抱来。于是见到嫡孙，皇帝非常高兴，对着太阳看他说，福气超过他的父亲。皇帝回去后，把所有的内乐宴席用具都留下，对高力士说，可以让太子喝酒，一天见到三个天子，真快乐啊。皇后性格谦和柔顺，太子对她礼遇很厚，18岁时去世。戴宗即位，群臣请求把皇后复祭于肃宗庙，于是追尊为皇后，上谥号，合葬于建陵。打开原来墓穴，她容貌润泽如生，衣服都是赭色，看到的人惊叹奇异，认为是有圣子的征兆。戴宗真意皇后独孤氏，不知道她是什么地方人。父亲独孤颖任左威卫陆氏参军。天宝年间，戴宗为广平王，当时贵妃杨氏的外家在皇亲国戚中最为显贵，秘书少监崔洵的妻子韩国夫人把自己的女儿嫁给皇孙为妃，妃子生下儿子李斯，就是所谓的赵王。妃子倚仗娘家，颇为骄横嫉妒。杨氏一族被诛杀后，对她的礼遇渐渐淡薄。她去世后，独孤氏因美丽被选入，经常专业侍寝。广平王即位后，册封她为贵妃，她生下韩王李回，华阳公主。大历十年去世，追号为皇后，上谥号。皇帝哀悼思念不已，所以停灵在内殿，多年没有下葬。三年后才下诏在都城左边修建陵墓，想早晚能望见。补缺姚南仲进谏而停止，于是葬于庄陵。下诏宰相长衮撰写哀册，皇帝对皇后情深，所以丧礼奢华隆重，力求符合他的情感。长衮极力表达凄婉之意，以迎合皇帝心意。又下诏群臣撰写挽词，皇帝挑选其中最悲伤的，让人歌唱。起初，皇后受宠爱第一，提拔她的宗族叔叔独孤卓为少府监，哥哥独孤良佐为太子中运。戴宗睿真皇后沈氏是吴兴人，开元末年以良家女子身份入东宫，太子把她赐给广平王，她生下德宗。天宝之乱，贼人把皇后囚禁在东都洛阳的宫廷，广平王进入洛阳，他又留在宫中。当时正在北讨，没来得及回长安，而河南被史思明攻陷，于是皇后下落不明。戴宗即位，立德宗为皇太子，下诏查访皇后是否在世，没能找到。德宗即位后，先下诏追赠皇后的曾祖沈世恒为太保，祖父沈介孚为太傅，父亲沈义直为太师，弟弟沈义良为司空，沈义直的儿子沈震为太尉。一天之内封拜127人，诏书都用锦翠池装饰，用旧马装载，赐给齐家。沈义良的妻子崔氏入宫谒见，皇帝换了衣服，召见王为两位美人出来拜见，下诏崔氏不必打理。建中元年，备好册书前，上皇太后尊号，皇帝在含元殿布置帷帐，穿戴衮冕，从左边廊舞出来，立于东方，群臣在位，皇帝两次白白奉上册书，抽泣哽咽，左右都哭泣。于是中书舍人高参上奏，汉文帝即位后派伯昭到代地迎接太后，现在应该沿用汉朝旧例，让有关部门选择日子，分别派遣沈氏家族的人到各州县寻访查问，以宣扬皇帝孝思之意，希望上天降福，神灵应答。必须确知皇太后所在之地，然后派遣大臣备好法驾奉迎。皇帝于是派穆王李树为奉迎使，工部尚书乔林为副使，升平公主侍奉起居，使者分派到天下各地。原宦官高力士的女儿很能说宫廷中事，与女官李珍一曾经跟皇后交游。李珍一见到高氏，怀疑地问他，他含糊不清，而年龄相貌略微像皇后。右皇后曾经削干肉喂皇帝，伤了左手指，高氏也曾切瓜伤了手指。这时宫中没有人认识皇后，于是把高氏迎回上阳宫，速报皇帝。皇帝高兴，群臣都庆贺。高力士的儿子知道不是真的，详细说明情况，下诏赦免他。 皇帝对左右说，我宁可受100次欺骗，希望能有一次是真的。从此自称皇太后的有好几次，等到查验证据都无话可说，最终皇帝在世时没有确切消息。贞元七年，下诏追赠外高祖沈陵为司徒，封徐国公，为他建立武庙，以沈陵为始祖，下诏祖子沈房为金吾将军，主持祭祀。宪宗即位，有关部门建议皇太后沈氏去世27年，先皇帝至孝，哀思无极，建中时发布明诏，派遣使者奉迎，凡是舟车所到之处无不搜寻，岁月推移，查访断绝。请趁先皇帝起病之时，下诏群臣在肃章内殿为皇太后发丧，宦官奉送衣服放置于帷帐座位上，宫中早晚进献食物，祭告天地宗庙，上太皇太后侍侧，制作神主附祭于代宗庙，备好法驾，奉送衣衣放入园林祠室。下诏说可。德宗昭德皇后王氏本是官宦人家，谱系已失传，皇帝为鲁王时娶她为嫔，生下顺宗，尤其受到宠爱礼遇。即位后册封为淑妃，追赠她的父亲王玉为扬州大都督，子姓姻亲都得以授官。贞元三年，淑妃久病，皇帝连念，于是立她为皇后。册礼刚结束，她就去世了，群臣大哭三天，皇帝七天脱下丧服。将要下葬时，皇后的母亲陈国正夫人请求设殿，有诏令说祭物不用御驾，想祭就听便。于是宗室王、大臣李胜、浑监等都来祭祀，从发丧之日起天天设殿，直到灵柩出发才停止。葬于晋陵，设置令程如同其他灵台，建立庙堂，演奏昆元之舞，敕令宰相张延赏、柳魂等制作乐曲，皇帝贤文词不工整。李书上侍侧说大行皇后，皇帝又说不合典制，一并下诏翰林学士吴通玄改撰，侧文说资后王氏。然而议论者认为存文本所上的文德皇后侧文说皇后长孙氏才合理。永贞元年，改复祭于崇陵，德宗贤妃为氏，是皇亲国戚中的旧族，祖父为卓，娶了定安公主，起初为良娣，德宗贞元四年册封为贤妃，宫中事务无不听取，她性格聪明贤淑，言行都有规矩法度，皇帝宠爱尊重她，后宫没有不以她的行为为师的。皇帝去世，她上表请求留下奉守崇陵园寝。元和四年去世，顺宗庄献皇后王氏，是琅琊人，祖父王南德，在世间有功名。代宗时，皇后以良家女子身份选入宫中，为才人。顺宗在藩邸时，皇帝因为才人年幼，所以赐给他成为王如人，他生下宪宗。顺宗在东宫时册封他为良娣，皇后性格仁厚顺从，宫中人都被他的德性感化，没有不柔和雍容的。顺宗即位，病已绵延沉重，皇后侍奉医药毫不懈怠，将要立他为皇后，恰逢病重而停止，宪宗内禅尊他为太上皇后。元和元年才上尊号为皇太后，皇后谨慎谦逊，极力抑制外戚，没有丝毫假借宽容，训诫督促内廷执事，有古代后妃的风范。元和十一年去世，享年54岁。遗令说皇太后敬告各位，万物的道理必然有终极，魏王人遭受双禄之疾，日渐衰颓，有幸得以终享天年，能够奉守陵寝，志愿已足，有什么可哀伤的，异月之志古今所同。皇帝因三日后听政，服丧27日除服，天下立明，诏令到后哭掉三日即止。宫中不是早晚哭灵，不要随便哭泣，不要禁止婚嫁祭祀饮食酒肉，除服后听任奏乐，事宜不要加罪，陪葬复祭按旧制，有关部门上谥号，葬于枫陵。宪宗义安皇后郭氏是汾阳王郭子仪的孙女，父亲郭爱娶了升平公主，生下皇后。宪宗为广陵王时娶她为妃，顺宗因为她家有大功勋，而母亲一向尊贵，所以礼遇不同于其他媳妇，她生下穆宗。元和元年晋册为贵妃，元和八年群臣三次请求立她为皇后，皇帝因为岁在子午有忌讳，又这时后宫多有受宠的艳丽女子，恐怕皇后得到尊位后前置自己不能放纵， 所以奏章批复说知道了便作罢。穆宗继承皇位，上尊号为皇太后，追赠郭爱为太尉，母亲为齐国大长公主，提拔哥哥郭昭为刑部尚书，郭聪为金吾大将军。皇后移居兴庆宫，每逢初一十五三次朝见，皇帝率领百官到宫门祝寿，有时逢年过节庆贺宴享，后宫皇亲内外妇人车马拥挤，环佩之声充满宫禁，皇帝也豪爽交金，早晚供奉，务必华美铺张以合皇后心意。皇后曾到骊山登览徘徊，下诏景王都率禁军随从，皇帝亲自到昭应奉迎，留宿设宴数日才回。皇帝去世，有宦官为皇后谋划临朝称制，皇后发怒说，我效仿武士吗？现在太子虽然年幼，还可以选有重德的人为辅佐，我何必干预外事呢？敬宗即位，尊为太皇太后。宝历年间仓促发生变故，皇后赵姜王继承皇帝位，这就是文宗。文宗性格谨慎孝顺，侍奉皇后有礼，凡是进献的果品鲜味及四方奇异贡品，必定先献宗庙三宫，然后才自己享用。武宗喜欢打猎游玩，喜好决力比武，挑选五方小儿得以出入宫中。有一天他问起太后的起居，从容地请求说，怎样才能成为盛世的皇帝。太后说，谏官的奏章应该仔细审阅，觉得可行的就采用，有不可行的就去询问宰相，不要拒绝直言，不要采纳偏私之言，把忠良之人当作心腹，这就是盛世的皇帝了。皇帝拜了两拜，回去后索取谏官的奏章阅读，发现往往涉及游猎之事，从此以后出游打猎的次数减少了，小儿决力比武等也不再随意赏赐了。宣宗即位，对太后来说他是儿子辈，但宣宗的母亲正氏原本是事儿，有旧怨。皇帝奉养太后的礼节渐渐菲薄，太后郁郁寡欢，与一两个侍从登上勤政楼想要自杀，被身边的人一起拉住。皇帝听说后不高兴，这天晚上太后突然去世，有关部门上尊氏葬在景陵外园。太常官王浩请求将太后与宪宗合葬景陵，将神主附祭于宪宗庙室，皇帝不高兴，命令宰相白敏中责备他。王浩说，太后是宪宗在东宫时的原配正妃，侍奉顺宗为儿媳，历经五朝为天下之母，不容有不同意见。白敏中也发怒，周池又加以责备，王浩始终不屈服。周池说，王浩确实是孤高耿直，不久将王浩贬为聚荣令。懿宗咸通年间，王浩重新担任礼官，重申之前的意见，于是下诏将太后的神主附祭于庙。宪宗孝明皇后郑氏，丹阳人，有人说原本姓尔朱氏。元和初年，李乙反叛，有相面的人说郑氏应当升天子。李乙听说后，将他那为世人。李乙被诛杀后，他被没入掖庭，侍奉义安皇后。宪宗宠幸他，升了宣宗。宣宗为光王时，郑氏为王太妃。等到宣宗即位，尊为皇太后。太后不肯另外居住，所以皇帝奉养于大明宫，早晚亲自前去问候。懿宗即位，尊太后为太皇太后。咸通三年，皇帝奉太后在三殿宴饮，命令翰林学士侍立于节启楼下。咸通六年去世，遗仗移至西内，上侍册葬于景陵旁园。穆宗恭熹皇后王氏，越州人，本是世宦人家的女儿，幼年得以在东宫侍奉皇帝，升了敬宗。长庆年间册封为妃。敬宗即位，上尊号为皇太后，追赠皇后父亲王少卿为司空，母亲张氏追封为赵国夫人。文宗时称为宝历太后。大和五年，宰相建议因为太皇太后与宝历太后称号没有区别，前代诏令不敢直呼其名，都以公名作为称呼，如今宝历太后居住在义安殿，应该称为义安太后。下诏许可。会昌五年去世，有关部门上谥号葬于光陵东园。穆宗真献皇后萧氏，闽地人。穆宗为建安王时，萧氏得以侍奉，升了文宗。文宗即位，上尊号为皇太后。当初萧后离开家进入长安，不知道家中存亡，只记得有一个弟弟，皇帝为他寻访。不久有个男子萧红通过萧后的姐夫吕章引荐，太后认为找到了真弟弟，悲痛不已。皇帝任命萧红为金吾将军， 出任河阳三城节度使，不久调任方州。起初从神策军出身的节度使，全军为他置办行装，因而三倍索取补偿。萧红所替代的人未及偿还就死了，军中一并向萧红索取补偿，萧红不给，左军中尉裘世良怨恨他。恰巧闽地有个男子萧本，又自称是太后弟弟，裘世良奏报朝廷，从方州将萧红召回关进监狱审理。萧红原来是替身，下诏流放欢州，不到半路赐死，提升萧本为赞善大夫，厚赠三代，皇帝以为是真的，不到十天赏赐累积巨万。然而太后的真弟弟平庸懦弱，不能自己显达，萧本骗得他的家世谱系，裘世良主使此事，于是听信不疑。历任卫尉卿、金吾将军。适逢福建观察，使唐福上奏说，泉州男子萧红自称是太后弟弟，御史台审理认为不实，招议刘从谏又为他说话，请求与萧本对质，下诏三司高元玉、孙简、崔寻共同审问，原来都是假的。萧本流放爱州，萧红流放儋州，而太后最终没有找到弟弟。当初大和年间，义安太后居住兴庆宫，保历太后居住义安殿，萧后居住大内，号称三宫太后。皇帝每五天一次问安，以及逢年过节庆贺夜间，都经由妇道到南内，群臣即命妇道宫门问候起居。有关部门进献40新鲜物品送到三宫，也称为赏赐。皇帝说，进奉给三宫，怎么可以说赏赐，急忙取笔将赐改为奉。开成年间正月十五夜，皇帝驾临咸太殿，大燃灯火奏乐，迎接三宫太后，举杯祝寿，礼节如同家人，诸王公主都得以侍奉。武宗时移居姬庆殿，又号姬庆太后。大中元年去世，上京室。穆宗宣义皇后为氏，失去先世记载。穆宗为太子时，为氏得以侍奉，生了武宗。长庆年间册封为妃。武宗即位，为妃已亡，追册为皇太后，上尊氏，又封为后两个妹妹为夫人。有关部门上奏，太后陵墓应另外订立称号。皇帝于是命名所葬园为福陵。不久又问宰相，葬于光陵与止父祭于庙哪个更妥当。上奏说，神道安于境，光陵依山为故，而且已有20年，不可再开凿。福陵高筑已有处所，应当就此完成。臣等请求奉神主复祭于穆宗庙，较为便利。皇帝于是下诏，朕应诞辰日向太皇太后行礼。他对我说，天子的孝道没有比程序更重大的。如今穆宗皇帝空着和享的位置，而宣义太后确实生了祭祀之君，应当复祭于庙。因此奉太后与穆宗合祭于庙室。上宫宋若昭，贝州青阳人，世代以儒学闻名。父宋廷芬能写文章，生了五个女儿，都机警聪慧，善于作文。长女宋若深，次女宋若昭、宋若伦、宋若宪、宋若寻。若深若昭的文章尤其高妙，他们都性情素洁，笔气浓妆艳抹，不愿嫁人，想以学问名家，家里也不愿与寒门凡俗结亲，任由他们学习。若深教会诸妹如同言师，著女论语十篇，大抵仿照论语，以维宣文君代替孔子，以曹大姑等人为颜回，然有推明妇道所宜。若昭又作传，加以深述阐释。贞元年间，昭义节度使李抱桢上表推荐他们的才能，德宗召入宫中考试文章，并询问经史大义，皇帝赞叹，全部留在宫中。皇帝能作诗，常常与侍臣唱和，五人都参与，凡进献之物没有不蒙赏赐的，又赞赏他们的风操，不以妾室之命称呼，而称为学士，提拔其父为饶州司马，习义馆内教，赐给宅地一区，加赐古帛。元和末年，若深去世，追赠河内郡君。自贞元七年起，宫中密藏图书，下诏由若深总领。穆宗因若昭尤其通晓练达，拜为上宫，继承若深的职务。历经县、穆、晋三朝，都称呼先生。后妃与诸王公主都以失礼相见。保历初年去世，追赠梁国夫人，以仪仗安葬。若宪代管秘书之职，文宗崇尚学问，因若宪善于写文章，议论精粹，特别礼遇他。大和年间，李训、郑注当权， 憎恨宰相李宗闵，诬陷说通过驸马都尉沈厚禄若县求取执政。皇帝发怒，将若县幽禁在外宅赐死，家属流放岭南。李训正筑败亡后，皇帝醒悟其谗言，追悔不已。若伦、若寻早逝，廷芬唯一的儿子愚笨不可教诲，终身未明。晋宗贵妃郭氏是右威卫将军郭毅之女，不知郭毅是何地人。长庆年间，郭氏因容貌被选入太子宫，太子即位后为才人，生了晋王李普。皇帝因早得子，且郭氏书吏惯于后宫，所以宠爱异常。过了一年，立为贵妃，追赠郭毅为礼部尚书，其兄郭桓为少府少监，赐给大宅。文宗即位，喜爱晋王如同己子，对待贵妃的礼节不衰减。不知其去世年份。武宗贤妃王氏，邯郸人，师其世系。13岁时善于歌舞，得以入宫。穆宗将他赐给颖王，他性情机敏。开成末年，颖王继承帝位，王氏暗中帮助谋划，因此晋号为才人，于是得宠。身材纤细修长，很像皇帝。每次在院中打猎，才人必定跟随，穿袍骑马，服装光鲜华丽，几乎与皇帝相同，一起驰骋出入，观看者不知谁是皇帝。皇帝想立他为皇后，宰相李德裕说才人没有儿子，且家族不显赫，恐怕招致天下议论，于是作罢。皇帝逐渐被方士之说迷惑，想服丹药以求长生，后来身体不适，才人常对亲近的人说，陛下每天烧丹，说能让我不死，皮肤光泽消损枯槁，我独自担忧。不久病重，才人侍奉左右，皇帝注视他说，我气息奄奄，精神思虑耗尽，将要与你诀别。回答说，陛下大福未尽，怎说不祥之语。皇帝说，如果像我说的那样怎么办呢？回答说，陛下万岁之后妾得以殉葬。皇帝不再说话。等到病危，才人将平时所处之物全部散发给宫中，看到皇帝已经驾崩，就在帷幄中自缢。当时嫔妃们虽然常嫉妒才人专宠，此时反而都认为他有义气，为之感动。宣宗即位，嘉奖他的节操，追赠贤妃，葬于端陵的百城。宣宗元昭皇后朝氏不详其世系，年少时入王府，最受宠爱，等到即位立为美人。大中年间去世，追赠昭容，下诏翰林学士萧志为他撰写墓志铭，详细记载他生了郓王、万寿公主。后来魁昭等五王居住内院，而郓王独自出阁，等到即位就是懿宗。外界颇疑皇帝不是长子，萧志拿出名词给外廷看，才得以解释。皇帝追册昭容为皇太后，上尊谥，下诏将太后二等以上亲属全部授官，配享于宣宗庙，自建陵寝名为庆陵，设置宫寝。懿宗惠安皇后王氏也失其来历。咸通年间册号贵妃，生了普王。咸通七年去世。14年普王即位，就是熹宗。追尊皇太后，册上谥号，将神主附祭于懿宗庙，就以其原为寿陵。皇后属司马以上亲属，皇帝全部授官。懿宗淑妃郭氏幼年入郓王府。宣宗在位时年事已高，厌恶别人议论立太子之事。郓王以嫡长身份居住外宫，心中常常忧虑不安。淑妃护侍左右，安慰起居，最终得以安然无恙。生女尚未能说话，忽然说得活。郓王惊异，等到即位以郭氏为美人，敬拜淑妃。女儿为同昌公主，下嫁为宝恒。宝恒居住内宅，淑妃因公主的缘故出入娱乐宴饮不加禁止，当时宣传她与宝恒有私情，找不到端绪。熹宗即位，宝恒因其他罪被人揭发，又加上旧日诽谤，最终贬死。淑妃仍在禁中。皇朝之乱时，天子仓促出蜀，淑妃来不及跟随，于是流落民间，不知所终。懿宗攻陷皇后王氏，出身极其微贱。咸通年间列于后宫，德幸生了寿王后去世。寿王即位，就是昭宗，追号皇太后，上谥神主附祭于懿宗庙室，以原葬之地号为安陵，赵皇后帝王寿官。景福初年，王帝位逐渐重要， 皇帝也因外戚倚靠他，被中尉杨富公所记恨，上表认为黔南节度使。王富镇途经几百江，杨富公密令杨守亮覆灭其家。昭宗皇后何氏，梓州人，家族不显。皇帝为寿王时，何氏得以侍奉，婉丽多智，恩遇甚厚。即位后，号淑妃，随从皇帝出巡化州，下诏册为皇后。光化三年，皇帝打猎夜归，皇后遣德王回邸，遇到刘继树，将德王留在紫庭院。次日，刘继树等挟持德王陈兵赵百官，逼迫皇帝内禅。皇后恐怕贼臣加害天子，即取喜寿交给刘继树，与皇帝一同被幽禁在东宫。贼平后复位。天复年间，随从皇帝驻跸凤翔，李茂贞请皇帝慰劳军队，不得已皇后随从登御南楼。适逢朱全忠逼迫皇帝东迁，皇后对皇帝说，从此以后我们夫妇委身贼手了，留下数行眼泪。皇帝多次流亡奔波，威权尽失，左右都是凶悍叛逆的庸奴，皇后侍奉膳食服侍，无片刻离开身侧。到洛阳，皇帝忧虑，恍惚与皇后相识，没有死所。不久遇事，哀帝即位，尊为皇太后，宫中不敢哭，移居积善宫，号积善太后。皇帝将要禅让天下，皇后也遇害。当初蒋玄辉为朱全忠请求酒席，入宫小遇，皇后料想不能幸免，见到玄辉垂泣哀求，以母子性命相托。宣辉使赵英恒向朱全忠进谗说，玄辉等刻石像埋在积善宫，将要恢复唐朝。朱全忠发怒，于是派人缢死皇后，加以丑名，废为庶人。